各位上网的听众，我们很欢迎您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借着这32讲的希伯来书，希望弟兄姐妹的努力的学习，能够将这些话语能够放在心上，能够活学活用，让信心能够增加。我们管这32课，我们讲说这是一个信心的服饰。希伯来书我们叫它是信心服饰的一本书。
我前一阵子在一个神学院教了这个课，教课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课跟一般神学院里讲的课稍微不一样一点。我说怎么样不一样一点，他们就讲的说是这个课不像一般的人讲的那么学术性。我听了以后很高兴，我就是说现在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强调学术性的东西，把真正圣经神的话变直了。神的话事实上是神在跟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去读希伯来书的话，我们就看见希伯来书里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他每一次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通常他都是说圣灵说，圣灵有话说，或者说是神曾说，或者神说。换句话说，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特别用的一个是现在式的说。换句话说，给我们一个感觉，神在那儿说话。所以你说我们有没有说是需要把它变成一个很学术性的分析？当然我并不说分析不好，这几天在读希伯来书，你可以看到会有很多的分析。分析尽管是分析，但是我们还要强调的就是说它是怎么样子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希望的是大家能够上这个课以后，我借助希伯来书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信心的成长。我在
一个教会
的这个网站上面，我曾经写过一个系列的东西叫做生活小径，
我是用耶稣雅记像是
有一点讲道性质的那种写法。
事实上希伯来书跟耶稣雅记有很多的地方都是与信心有关的，
而且里面的意义也是有相当的连贯性。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很重要一点，我们要知道，尤其说是我们要在讲书信，我们都说要知道作者是谁，或者要知道收信者是谁。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作者是谁？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收信的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先给人看的，对不对？那我们说收信的人是我们这些的人呢，还是在圣经时代的人？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写了封信给人，对不对？那那时候那许多人收信跟我们这许多人有什么相干？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还是那个时候，哎，这是神的话，我刚刚也说了，在希伯来书里面说这是神有话说，神说如何如何，好像神直接跟我们说。可是这书信在写的时候，当时有没有收信人？有。所以当时这个写信人写给收信的人，他们讲的东西，他们是不是直接的能够明白他们讲的？他们所碰到一些事情特有所指的时候，是不是很明白？那是不是那许多事情就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去解释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的人我们可以不顾不管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要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在当时收信的人是碰到一些什么问题啦，有些什么困难啦，然后我们晓得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如何去鼓励人，如何呢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借着这些讲话帮助他们，好叫我们今天也照样的在我们同样的可能呢是一个相似的环境里面，我们一样能够得到帮助。换句话说，起码我们要晓得大概哪些收信人大概碰到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圣经呢在当时写下来了以后呢，这许多字句有没有改？从前写的字，从前写的东西有没有改？没有改。所以那时候这字句 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说话的方式，当时的文法，在当时的语言，他们所用的那许多方法，用的那许多词句，在今天用的同样的字，是意义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晓得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直觉反应。我们今天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到当时这许多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凭着我们的直觉，我们就说是哦，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当时的情绪，当时是什么意思，然后才晓得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应用这些。还有一点我们要晓得，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说这是神的话，对不对？同意不同意？这个是神的话，对不对？如果是神的话的话呢，他说了话，他有没有目的的？他有目的。如果他没有目的，这个叫什么话？叫废话。我们岂敢说神的话是废话，对不对？所以神如此说，所以我们不是说神如此说以后，这个合今天的道理还是不合今天的道理，是合今天的事情这个方式还是不合今天的方式。所以我们不是说这本书今天对我们有用还是没有用。我们今天来读这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如果这是神的话，他说的话，这个话说了以后对我是有什么意义，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这样子说，我要知道他这样子说是什么意义，我要知道他这样子说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子呢，神跟我说话才有道理。所以研读圣经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的方法，也不是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人生哲学的观念来看这个神的话合乎不合乎今天世界的环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当时的情形下面，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今天的环境跟过去的环境有些什么的相似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那样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照样今天知道这番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因此呢，研读圣经的方式的话呢，再也不是说这个圣经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而是说他如此写在当时的情形下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因此我们要明白当时的意义以后，我们到今天的意义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但当时的如何的应用，让我们今天的如何的应用。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必须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写这许多字意义是什么。所以呢，每一次在我们要讲圣经以前呢，我们通常都会讲到呢，谁是作者，谁是收信人，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讲。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在讲这个，讲完了以后呢，搁到一边去，就从此也不问了。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这个不是目的，要知道做书的什么人，不是研究学问，我们说是这个是什么人写的，不是研究学问是什么人收信的人，而是说他在当时的收信人同写信的人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中间有怎么样一个默契，我们要把那个默契知道了以后，我们才懂得今天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知道收信的原因，知道写信的原因，不是为了只知道做学问而已，而是要知道他们在中间在互相讲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讲的说是这每当要讲书信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讲。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希伯来书的话呢，我们弄了个半天，讲了个半天呢，作者呢到今天呢仍然是不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学问，有很多很多人说是谁写的，有人说这是保罗写的，有人说呢这是亚波罗写的，还有人讲巴拿巴写的，还有人说呢这是路加写的。我自己曾经呢想过呢，有一个可能是路加写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在看有很多的字，在希腊字，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写很多的字，用的字只有路加福音看到的，也很特别的字，就是这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里面用到的，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不大合乎逻辑。路加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希腊人，他怎么在写信呢能够知道这么多，而且是讲的那么详细，讲犹太人里面他的文化情形是怎么样，也不合道理。所以我讲了半天以后的话呢，我想想看，如果圣经里面没有真正讲的那么清楚的话呢，我今天我就说我也不要去讲他了。然后后来呢又讲到呢收信的人，收信的人是谁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研究，结果收信的人呢也没有那么样子清楚。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来看的话呢，通常我们就讲的说大概是一群犹太人，他们信了主的犹太人，住在呢耶路撒冷城附近。我先讲了一些我们读圣经书信，我们要知道谁是收信人，谁是写信人，然后我们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就讲了说是收信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写信人也不知道是谁，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子来读希伯来书的。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当我讲完这些的话呢，大家就晓得跟下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是我来讲这段圣经的话不是权威，我也不敢讲是一个权威，但是呢我今天就是跟大家的一个讲一下的话呢，就是说是从我个人的研究圣经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呢，希望给大家能够我们一同来学习希伯来书怎么样来帮助我们。那我给了他一个名字呢，我叫做这个英文名字，我叫做 Ministry of Faith， 就是信心的服事，信心的服事。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是我就想到，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许多收信人受到很多很多的生活上的压力，受到生活上的压力，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受到一个挑战，就是说是因为受到一些压力，受到了一些逼迫，他们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是要不要他们放弃他们信仰。所以当他们在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下的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是自然会发生的，那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信的这个信仰呢是远比你从前，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要回到他们的犹太教里面，他们就要说一个说怎么样子的能去继续来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好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坚固。然后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的话呢，我们所得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因此的话呢，我就是说是希伯来书对信心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在讲这个书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时候，我会带出一些应用来，好让我们看见希伯来书虽然是在过去那段时间里面，但是今天可以解释了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一些现象。我刚刚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写这封信的时候是想鼓励他们，让他们在信心上面有了挑战以后来鼓励到他们。我们现在再来讲希伯来书的大纲。所以大纲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也是见仁见智。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本来没有大纲，就是一封信写下来了，是我们呢读了这个信，我们自己呢再去回去分析，好帮助我们能够懂得，能够记得圣经是怎么样子讲的。所以你可以看很多不同的人在讲的希伯来书的大纲的时候呢，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也许有大同小异，或者小同大异，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分段呢，是一个相当个人性的东西。所以我姑且呢，我这样分段，如果大家觉得有同意的话呢，就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呢，那我就说是你就姑妄听之好了。我们打开圣经，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我管它呢叫做前言。换句话说，他在一上来讲的时候，就好像写本书你要写一个信一样，头一两句也许是破题，也许告诉你他为什么写这个，他写这个来龙去脉是到底讲什么。所以第一上来他就讲了，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就这两节圣经来讲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看见呢，这个做书的人他在要讲的是什么。他说，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什么叫既然？是不是以前讲过了？是不是以前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呢，他会讲到一些比较性的东西，在过去的时候神怎么样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列祖，然后呢他说就在这末世呢就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在这两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呢，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到底讲的是什么，一方耶稣基督呢怎么样子来晓谕我们。那这个晓谕我们这件事情呢怎么样子讲呢？晓谕是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对不对？就是告诉我们。他说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意思就是说是让众先知来告诉这许多人。怎么样告诉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里面的话呢，他说有的时候我们是说这许多先知来跟他们讲话。先知有没有跟他们讲话？有，对不对？但是呢谁是列祖呢？大家记不记得我先讲了，收信的人大概我们晓得都是一群信主的犹太人，对不对？他们的列祖是谁？他们的列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的列祖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那个先知是不是有先有后的？有一些犹太人有没有听到先知的话？有些先知的话有没有听到？比如我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的人物，同在后代在列王记里面的人物，他们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不是，是不是？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这样想的话呢，这一句话虽然是讲了以后好像让我们说来跟我们说话，跟列祖说话，这个列祖来讲的话呢是从前一个很长的一个时代的人物，所以因此呢让我们想呢怎么样子跟他们说话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想象的话呢，这书信里面他们是不是存留了一些东西，那么在当时的先知写下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有记载里面所先知说的话，这许多话是那许多列祖们他们通通都读过的。我们可以讲一些英文我们就懂得，我们可以呢讲到说是神跟我们的列祖说话借着众先知，他说 in the prophet。有一点的感觉是说什么呀？有的感觉就是说在先知里面来晓谕我们，在先知里面晓谕我们，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很可能是指责呢是先知他们说的话的记录下来的东西，神借着这许多来晓谕我们，晓谕我们的列祖。所以换句话说呢，虽然这一句话讲出来好像是讲到那许多先知在说话，但是事实上呢它里面有一个包含的意义是说在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面神晓谕他们。这句话有很多的道理，原因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做书的人呢他引用的都是旧约里面的圣经，而不是讲到神怎么样子显现，然后众先知的时候怎么样子去跟列祖怎么样子讲话，他不是这样，而是他是用神的话来讲这个。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解释让我们看见有他的一些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好了，他说下面呢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你没看见这是两个时代，一个时代是过去的时代，一个是现在的时代，用了两个字，就在这末世。这末世表示说现在这个时候，什么是现在这个时候？写信的人在现在写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讲的末世的时候，你我今天讲哎呀末世来了，我们的意思说什么？主再来了。可是这个末世是讲什么？主前面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主再来的时候，这都是在从他的眼光里面讲的。在末世，末字意思是什么？
是最后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看见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整个的耶稣基督在头一次来了以后开始的话呢，从神的眼光里面，这就是那末世的时候。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我们没有看见里面有一个对比，前面讲的是什么？前面讲的借着众先知，后面是讲的什么？借着他的儿子。这是一个比较。在我们圣经里面讲，既然在过去的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他们，然后呢就在这末世，既然与旧相关不相关？既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既然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讲了一个因果的关系？表示说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晓谕我们，这个再来这件事情跟当时的那个旧约的时候是怎么样，是相关的，是有关系的。这句话让我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我们很多的人，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信耶稣信耶稣，然后呢我们觉得旧约跟新约是没有关系的。我在这时候特别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看旧约圣经里面的神跟新约圣经里面的神，你觉得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知道是一样的，我就说你觉得一样还是不一样？有人说一样的，他不是凭直觉反应，有人说不一样，他是凭直觉反应。你如果看神在这个地方，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然后这个神说是什么，说索多玛俄摩拉的全城人就要杀，然后你到耶利哥的话呢全部都要杀掉。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样能够接受？你说这样的神怎么样是一样的神？你知道我们信主多年的人，也许我们能够接受这些事情，今天有很多很多基督徒来读到这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因为他所看到的是凭着他直觉的感觉，说是真不对呀，你怎么能够杀无辜的人呢？这是我们平常的观念。所以因此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话，他说神既然在古时的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众先知里面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在他儿子里面晓谕我们，就在他儿子里面晓谕我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常常都讲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还是在基督外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不是？我们就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嘛，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明白神要晓谕我们一些东西的话呢，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他才能够被晓谕，如果我们在基督外面的话呢就不能够被晓谕。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讲出来一个观念的话，就是说是你要有基督的观念，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你如果在基督外面，你就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怎么样子讲的？原因是什么呀？原因我们是从一个世界的批判的观念来看圣经。神是在基督里面晓谕我们，若是我们要明白他的道理，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面去明白的道理。所以我们才会要讲到我们要有一个基督观，要有一个基督论，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不是希伯来书，但是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我就说一句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好，我们就会讲，哎呀，很简单呐、啊，是因为主日学老师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也许有人说什么呀？神爱我们，我们知道。哎呀，我从头一次听人家讲圣经，我就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是什么呀？反得永生。这个告诉我神爱我们。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神圣的爱，哎呀，神圣我们有牺牲，我们很多人会讲这种东西，但是除非你在基督里面，你不能够明白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在基督里面？就是说你能够感受到，你说生活，你的生命是跟他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他真正的道理的话呢，我们就要晓得怎么样的人在基督里面呢，他要明白圣经的道理，基督的牺牲是什么。当我们能够开始明白感受到这些以后，我们就会感受到那基督的爱，才感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常常在争说，是哎呀，一个人要不要悔改，悔改信主，他不悔改他能不能够信，常常讲这许多问题。我这许多问题都是一个很怎么样讲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讲个半天，但是真正对我们 有没有帮助我们不知道。我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要认罪，一个人为什么要认罪，如果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会不会认罪？如果他是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需不需要为他死？今天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不晓得是罪人，不知道，所以的话呢，他们讲出了认罪的事情都是怎么样，都是很抽象的，很普遍的。哎呀，既然大家都是罪人，所以怎么样，我也是罪人啊，这承认一下是罪人又有什么不可以，那反正上天堂嘛，信了主以后可以得永生嘛。所以我们常常把这许多东西变成一个抽象的意义，所以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能力。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知道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有一个靠山，这个靠山稳得不得了的，你会不会有惧怕？如果你的爸爸是有钱的不得了的，你什么时候会有惧怕说你活不下去？我说活不下去意思就是说生活的问题，我不是讲是死活的问题。什么时候就是你跟他怎么样没有关系的时候，他把你赶出去了，跟你一刀两断的时候，他有钱没有钱跟你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信仰对我们有关系，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跟这个父神的关系才会建立。所有的道理若是在基督外面的话呢，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用。神跟我们讲的一切的道理是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道理，而不是在基督外面的一切的道理。所以他说，神既然在古时在众先知里面晓谕列祖，就在我就说，既然有没有一点感觉说是从前还没讲完，有没有这个还没讲透，道理还没讲透，然后列祖的话呢也没真正摸到，有没有点这种感觉？表示说就在这末世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搞得清楚一点，那借助耶稣基督，借助他的儿子，在他儿子里面晓谕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所以呢，希伯来书呢，我说呢，这个前言呢就在这两节圣经里面。
我们以后就要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讲起，我们先就是要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今天就停在这里。